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居住在河南省乡下的法轮功学员劝人们做三退，念九字真言，街坊邻居百病消得福报的故事层出不穷，请听来自乡下的奇迹。我家住豫东乡下，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这些年来我听师父的话，天天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把福音传递给众生。那些有缘人明白真相之后，得到了大法的恩泽，发生了很多奇迹，在此略举几例，以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大法的美好神奇，并替那些得救的百姓叩谢师尊，但愿更多人明真相得福报。13年前，一位姓于的民工来我家干活，老于50来岁，淳朴善良，但身体不好，脸色青黄消瘦，喘气都有点困难。他说他有好几种病，最严重的有气管炎、心脏病，没少找医生看，也没少花钱，也没啥效果。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要相信就能出现奇迹，你的病就会好。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照真善忍三个字去做事做人，你的心有多诚就会有多灵。他当时就说，别管以后灵不灵，听你讲我现在就感觉很舒服，我信我念。我又送给他一枚真相护身符，让他随身携带，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去年腊月的一天，我去赶集，一面走来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一看这个人白白胖胖，满脸红光，有点面熟，问他，你是老于吗？他高兴地说，是我，我是老于。我说，猛一见都不像你了，我记得当年你又黄又瘦。他说，自从听了你的话，我每天诚念那九个字，不长时间所有的病都好了，这九个字可不一般啊。我说，那你以后还天天念，我再送给你一个护身符吧。老于没有伸手接，而是把手伸到自己口袋里，掏出了13年前我送给他的那枚护身符。13年了，看到那护身符依然完好，我很吃惊，问老于，那么多年你还一直放在身上？老于高兴地说，那当然，他可是个宝，要不是他，我去年就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去年我和老伴送小外孙上学回来的路上，被一辆拐弯的大货车的车尾给撞了，当时我被甩出去2米多高， 又重重地摔在马路上，昏死过去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哪也没撞坏，也没出血，就是腿有点疼，我就赶紧去找老伴和三轮车。这时听见老伴喊我，我一看三轮车被撞到路边的沟里去了，沟水很浅，老伴正站在沟边水里，水刚没过脚脖，三轮车也没翻，啥事也没有，就是吓了一大跳。你说要不是这个护身符，我们老两口哪还有命啊。谢谢大法师父，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保平安的宝贝。再来说说我的邻居老张。我除了种地，经常抽空做个小生意，邻村有位老张也做小生意，我们关系很好，每逢上集赶会经常在一块儿出摊儿。有一天老张对我说，他身体垮了，坐下站不起来，站着腿受不了，以后赶不了会了，出不了摊儿了，想把他的生意转让给我。于是我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不要担心害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过了几个月再见老张，他老远就高兴地喊我，老伙计，我好了，真好了，这九个字真灵啊，谢谢你了。我说，是你明白了真相，相信大法，大法师父给你的恩赐，你心里就多谢大法师父吧。我村有个姓范的老太太，不幸得了肠癌，四个儿子都不愿出钱，医院不给治了，催着让回家了。年迈的老范痛苦绝望，我听说后去他家里看望他，并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念九字真言，让他老伴也帮他念，老两口都听得很认真，当时就念起了九字真言。过了不久，老范慢慢觉得身体不难受了，舒服了，没事了，去医院一复查，癌瘤不见了，老两口高兴啊，感谢大法，告诉子孙亲戚大法好，千万别反对大法。如今已经七八年过去了，老范的身体跟正常人一样，什么农活都能干了。我的邻居葛老先生平时身体很棒，我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不在意，言语敷衍。有一天老葛突然身体难受，到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我去看望老葛，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能遇难成祥。老葛爽快地表示，我相信你的话，就按你说的办。从那天开始，老葛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转。过了三个月去医院复查，结果瘤子变成了良性的，做了手术摘掉了瘤子。现在过去五六年了，老葛身体很强壮，每天跟着工头在乡里给人家盖房子挣钱。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 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1997年的时候，公司老总 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的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5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1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 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啊，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啊，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启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 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1间，办公室1间，经理宿舍1间，女生宿舍1间，男生宿舍1间，食堂1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5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评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地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俗话说一叶知秋，从一件看似不大的事情上可以洞察人心，预知未来。来听听这件不大的事。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同修沿着马路牙一路走着，找有缘人讲真相。同修前面走，我后面跟着。这时我看到马路上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看到同修在给路人真相资料，他就下了自行车向这边看。我马上跨过树丛来到他跟前问，叔，您是想看书吗？我一边说一边拿出真相资料让他看。老人急切地说，哎呀，正好我正想要这书呢，好长时间没书看了。我说，有缘人落不下，今天您心想事成了。于是我从包里给他拿资料，他看着我的包说，要厚的，各样给我拿一份，我有半年多没看到你们的人了，我搬家到这边住就没有碰到过你们的人，在那边住的时候有位老太太经常给我书看，今天正好碰上了你们，太好了。我给老人一本《天地苍生》，一本《江泽民奇人》，他看到书眼睛都放光了。他看我包里好多厚书，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再给我几本吗？我又拿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九评共产党等，问他看过这书没有。他说，都没有看到过，都给我行吗？我把这些书都装在一个袋子里给他，跟他说，这回够您看一阵子的了，您看完了也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着看。老人说，你放心吧，我们都传着看呢，我每天上午出来买菜，下午就不出门，在家看一下午书，我看了给对门看，对门看了给楼上看，楼上看了给老张，老张看了给老李，我们一直看到上面。他一边说着一边手向上面指着，我称赞他这样做是功德无量。老人接着说，共产党不行了，快了，人们每天在政府广场遛弯，你去广场听听，人们都在骂他，共产党成天就瞎说，光会骗人，电视上说着可好了，可一件实事都不办，他不行了，快了。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已经退过了。我又给了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并嘱咐他多念九字真言，他高兴地接过去，一直说谢谢。我说，谢我们师父吧。和老人道别后，我给同修叙述着刚才的那一幕，开始老人说的一直看到上面，我当时心里还琢磨，上面是哪里？难道是他们单位的领导？在和同修说的时候，我一下反应过来了，他指的上面应该是他们这一个单元的住户，从他家一直传看到顶楼。这时候我内心无比感动，世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传递着真相，兑现着自己的誓约。愿世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神佛的救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10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1/3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 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万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释放前两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他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他回家时，恶警说，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朝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3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7年磨难的王桂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 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康熙皇帝施行德政的几个故事。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创了康熙盛世，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为人君，止于仁，道圣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是一位圣德至善的仁君。后世给他上的庙号为清圣祖，把他看作一位圣人。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多德政善行，使后人可以以史为鉴。一，赈灾抚民，修省自身。康熙18年阴历七月，京师地震，康熙皇帝下诏从皇家内库拨发10万钱赈济抚恤百姓，被震的百姓的房屋由皇帝出资派官府修好。康熙皇帝召见朝臣说：朕身不得，施政治理未达到协调，致使滋生地震市井，惊悚稍微平息安宁下来后，就该勤求治灾之因由，是因为官府科取牧民之物来媚上吗？是大臣结成朋党，各自都用自己一派的人马吗？是领兵时没有禁止官兵焚烧抢掠百姓的财物吗？是收取赋税有不实？是审问判刑的官员听取诉讼有冤枉平民的吗？是王公大臣未能约束其手下，这是侵害小民的吗？这样的事有一件皆足治灾，只有大处合乎天法，而小处才能清廉，施政公平，而诉讼才能在理，才能仰望符合穹苍之理，消除暴力。所以朝部振兴，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赈灾是当政者的本分，而在灾荒发生时，当政者认识到灾害的发生是自己德行不足，修省自身，修正不足，提高自己的品德修为，从此施行德政，才是难能可贵的。二，反省不足，拒绝尊号。康熙20年阴历12月，群臣请为康熙皇帝上尊号，康熙皇帝拒绝了，他下令说：自从叛军作乱，朝廷的军队疲于征调，国家受累于转运输送军粮，加以水旱迭发，灾疫频见，此皆朕身不得所致，依赖祖宗社稷之灵，削平叛军，正应当尽用贤良与民休息，怎能奢侈自满，要无用的称号呢？切不可行。康熙皇帝平定叛乱本是功绩， 却谦虚地认为自己德行不够。可见越是谦虚说自己不德的人，越是有美德啊。康熙六十年阴历三月，群臣再次请为康熙皇帝上尊号，康熙皇帝不许，说上尊号乃香言陋习，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以期不学无术之君罢了。本朝家法唯以爱民为事，不以星象、祥云、灵芝、甘露为瑞兆，亦无封禅之举。现今西陲用兵，兵露宿于野外已久，民苦于转运输送军粮，朕方要修省自身，经营国事，都没有空暇，何贺之有？可见明君只以爱民为要事。三，虚心内省，不敢自满。康熙五十二年阴历三月，康熙皇帝对王公大臣说，朕昨日还京，见各处为朕祈福者不计其数，实觉惭愧汗颜。万国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祝寿延年者，当以此为先。朕老矣，治国如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怎敢自满呢？可见圣人治国，时时警惕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闪失。四，不让百姓欢迎，以免爱农。因何容易改道，尚需查验水势。康熙皇帝多次沿河南下考察河务。康熙四十四年阴历三月，康熙皇帝在考察河务时对辅臣说，百姓在道路上欢迎的每日数十万人，朕返回之日正当卖旺，应让百姓各物架色，物质防农。康熙四十六年阴历四月，皇帝驻跸杭州，下诏说，朕因适合驻跸淮上，江浙二省官民请求见朕一面，今二脉刚熟，百姓沿河拥挤观望，不无践踏，应令百姓停止欢迎相送，以示朕重农爱民之意。五，政府工程为百姓让路。康熙四十六年阴历二月，康熙皇帝考察黄河溜淮套，由清口登陆到达曹家庙，见地势多为不可凿通的山岭，而河道所经之处民舍坟墓都被毁坏。康熙皇帝招来张鹏和等官员责问，免除了此项河道工程。河道旁边的居民非常感动，连呼万岁。康熙皇帝命在别处勘察合适的地点作为河道。六，政府执法不得妨害百姓。康熙五十一年阴历二月，福建、浙江总督范石崇上奏折说，应让地方官员约束沿海渔船，只许单桅渔船下海，不许越省航行，以防海盗。康熙皇帝说，此事不可行，这成了把渔民并入水师营，则官兵侵害欺压渔民就要发生了。盗贼岂能尽除？抢劫盗窃之事何地没有？只因是有益于民者行之，不当以公文法律作为逮捕百姓的工具。官府不能只图执法方便，为了减少人口流动带来的抢劫盗窃现象，就妨碍百姓。七，在穷乡僻壤兴办义务教育。康熙五十四年阴历二月，康熙皇帝巡视积淀，对巡抚赵弘谢说，朕时常巡视积淀，见民生胜于以前，但诵读者少，与风俗有关，亦令在穷乡僻壤广设义学，劝民读书，你们地方官应留意。八，敬老怜老，赡养孤寡老人。敬老怜老，体谅爱护老人是传统美德， 如果对老人缺乏同情，是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很低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然而康熙皇帝却做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出资派官府赡养孤寡老人。康熙52年阴历三月，康熙皇帝颁诏，鳏寡孤独无告者，官未养之，罪非殊死，咸赦除焉。康熙皇帝说，古来以养老尊贤为先，使人人知道孝敬老人，友爱兄弟，则民风就会淳厚了。当日向33名90多岁的老人、538名80多岁的老人分发白金，显示皇帝敬老怜老，体谅爱护老人之意。康熙皇帝在发生地震天灾异象后反省自己，让政府工程为百姓让道，令政府执法不得妨碍百姓，不让百姓欢迎自己，兴办义务教育，由官府出资赡养孤寡老人，一心为民，所以才有了康熙盛世。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